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本期将为您带来一部英国作家尼尔·盖曼的短篇作品，是一篇以日本神话故事为背景的小说。据说曾被日本专家问及，您是从哪儿找到的日本神话资料？为啥查不到源头？作家一耸肩说，我自己编的。今天这首歌是《生活的眼镜》，来自 Yomiuchi。 听故事吧。捕梦，作者尼尔·盖曼，翻译 David Wing， 演播贝奥。第一回，有个和尚独居在山腰上的寺庙旁，庙很小，和尚很年轻，这山也算不上日本的名山峻峰。和尚打理着寺庙，生活宁静安闲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狐狸和一只狸猫从庙旁经过，看到和尚正耕种着他赖以为生的一小块山腰地。狸猫看着和尚和寺庙，开口道，
让我们打个赌，我们中要是有谁能把这和尚从庙里赶走，就可以据此为家。已经很多年没有香客旅人到庙里来了，这地方总比胡穴离巢要好。
狐狸绿眸一眨，展颜一笑，露出了尖牙。他甩甩毛茸茸的尾巴，从山上望下去，看了看这庙，还有这和尚，然后他望着狸猫说，
好啊，就说定了，我们轮流来。
狸猫说，
我先去。
在那块小小的菜园中，和尚犁完了山腰地，又跪下身为野葱、生姜和一小片药圃清理杂草。接着他掸净手和膝盖上的泥土，走回寺庙后厢的居所，准备晚课。那晚夜空的颜色好像熟透的李子，满月高悬，大如银盘。和尚听到门外一阵喧嚣，院子里站了五个人，一个个鲜衣怒马，须发蓬张，为首的擎着一口野太刀。
谁是此间住持？
他高声断喝，有如惊雷，
速速出来见我。
和尚走上前去，来到月光之下，深施一礼，
贫僧无德，正是此地守护。
他淡然说，
好个瘦小枯干的和尚。
为首的喝道，
但又有谁能参透神佛的红旨？诚如斯言，追名逐利者，实乃捕风捉影。但博世事之人，倒常有红符在门外鸣锣。
和尚对这番话未置一语，只是略略抬头望向月光下的大汉，什么事都逃不过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那好，你可想知道自己运势何在？
自然。和尚言道，
那就听好，差我们来找你的并非旁人，正是天皇陛下。你需即刻启程赶往皇宫，天皇要与你面谈，好确定你是不是新官捕者对他讲起的那个人。如果没有搞错的话，你便就此飞黄腾达，官级宰成，一个足以赢得富贵荣华、广厦豪宅的地位。但你也要记得，若是猴年的次日你还没有赶到皇宫，运势就会由盛转衰，恕我直言，天皇必会触你吉星，故而不要耽搁，黎明前就动身，不然若是犯了盛怒，谁也救不了你。
说话间，五匹战马在月光银辉下跺响了蹄子。和尚又施一礼，
我这就动身。
他说，那五个骑士咧嘴笑了起来，月光照亮了他们的眼睛和牙齿，也照亮了战马的铁佩鞍髻。
但在我动身之前，还有一事相询。
还有何事？
为首的问道，声如虎啸山林。
为何天皇要派一只狸猫来宣我进殿？
和尚问道。虽然前四匹骏马的尾巴毫无异状，但他早已看出最后那匹却长着一条狸猫的尾巴。话音未落，和尚就大笑起来。他随即走回庙里，开始自己的晚课。院子里一阵蹄声响过，大汉们拔马而逃，山坡上传来了节节节的声音。那是一只狐狸幸灾乐祸的奸笑。次日正午未至，黑沉沉的浓云已经遮蔽山巅，所以下雨时和尚一点儿都不吃惊。这场瓢泼大雨打弯了竹子，压倒了新长出的山药苗。和尚早已习惯山上变幻无常的天气，尽管白炽的闪电炫人眼目，暗哑的雷鸣仿佛自山腹滚出，但他丝毫不为所动，继续着自己的诵课。雨势更大，犹如敲响上百面小鼓。在这滂沱雨声中，和尚几乎听不到抽噎声，但他确实感觉有人在哭泣。和尚走出庙宇，院中的土地被大雨浇成了泥汤，一名少女躺在那里，她精美的丝袍早已被雨水浸透，湿漉漉地撇在身上，就像第二层皮肤。和尚察觉到少女的玲珑曲线、曼妙身姿，心中忐忑。他搀扶着女子走进庙宇，那里甚可避雨。
我是山城大名的独生女。
她站在小小的火炉旁，拧着自己的衣袍和乌黑的长发。
我本是由一群侍从、婢女陪着，要来这座寺庙，但途中遇上了匪人，我一个人逃了出来。另外，我偷听到他们说，等雨停了，就要到山上来把寺庙付之一炬，还要杀光这里的每个人。
他说话间吃了和尚的一碗米饭和一小碟山药，他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同时还用明亮的绿眸盯着和尚看。
故儿，
他说，
趁匪人没来，我们赶紧跑吧，永远也别回来。如果我们待在这儿，终究难逃一死。要是我们在路上走散了，那你就到山城去找我父亲，他是那里的大名，住在城里最奢华的宅邸中，他会给你重赏的。多谢你的米饭，很好吃，可惜山药有点干了。
那我们可要赶紧上路了。
和尚嘴角漫出一丝温柔的笑意。
但我还有一事相询。
还有何事？
女孩问道。
请告诉我，为何山城大名的女儿是一只狐狸？
和尚说，
我可从没在凡人脸上见过这样的双眸。
话音未落，女孩就从火炉上跃了过去。她落地时已不再是女子，而是一只狐狸，皮毛顺滑，尾巴高竖。他非常轻蔑地瞥了和尚一眼，随即跳上石墙，顺着他跃上一株求解老松，在那里驻足片刻，便消失在暴雨之中。下午晚些时候，太阳爬出浓云，和尚绕着寺庙捡拾起落叶残枝，修葺着暴雨造成的损伤。正是这时，他辨识出一个符迹，所以过了几天，当太阳落山后，一群妖魔晃晃悠悠地穿过树林围住小庙时，他也并不吃惊。 这些妖魔中，有些顶着死人的头颅，有些长着怪兽的脑袋，黄牙巨角，两眼放光。他们发出的吵嚷呼啸声，你肯定未曾听闻。
俺们闻到了人味儿，
他们高喊道。
俺们嗅到了新鲜的人肉，把那人带出来，俺们要吃了他，烤了他的五脏六腑还有脑仁，大嚼他的眼珠脸蛋和口条，吞了他的肝脏肥肉和阳物，把他带出来。
说话间，有几个妖魔开始把和尚收集起来的残枝败叶高高堆起，将自己炽热的呼吸吹在上面，直到枝条冒烟开始燃烧。要是我不出去呢？和尚喊道。
那俺们每天日落后都要回来。
一个妖魔笑道，他的脑袋好像剥了皮的蝙蝠。
吵得你不得安生，等俺们不耐烦了，就烧了你这座小庙，再从灰堆中拔出你焦黑的尸首，用俺们的尖牙把它咬碎。快滚吧！
另一个妖魔嚷道，他的脸是个溺毙的死人，肌肤囊肿，双目白似珍珠。
离开这地方，永远别再回来。
但和尚没有跑，他反而走进院子，从火堆中捡起一根燃烧的树枝。我不会离开寺庙，他说，而且我已经厌倦了这些鬼把戏。好了，无论你是狐狸还是狸猫，尝尝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他说着挥舞起火棍，转眼之间，那群妖魔所站的地方就仅剩下一只衰老吃肥的公狸猫。他跌跌撞撞地开始逃跑，和尚把燃烧的树枝扔向狸猫，打中了他的背，烧掉了他尾巴上的毛，还烧焦了他的屁股。狸猫哀嚎一声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黎明时分，和尚在半睡半醒间听到背后传了一阵低语。
我要向你道歉，
这声音说道，
是狸猫和我打了个赌。
和尚沉默不语。
狸猫已经跑到别的藩国去了，它的尾巴被烧掉了，颜面扫地。
女孩的声音说，
如果你有意的话，我也会离开。我的洞穴就在瀑布上面，一株求解老松旁边。我在那儿住了很久，离开它难免让我难过。
那就留下吧，和尚说，只要你别再和我耍那些愚蠢的胡计淫巧。
当然，
女孩的低语声从和尚身后传来，过了片刻，她又坠入梦乡。半个时辰后，和尚徐徐醒转，发现屋中的草席上有狐狸的脚印儿。和尚不时能在矮树丛间看到狐狸，他的身影总会让他会心一笑，但和尚并不知道，狐狸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。那是在他来道歉时，也许更早些，是在和尚将他从泥泞的庭院中挽进庙宇，用炉火帮他烤干时。但无论自何时而起，狐狸无疑是爱上了这名年轻的和尚。这就是日后诸般祸事的缘由。那将是一段奇妙的故事，让人心碎神伤。小说《捕梦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喜欢，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、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北欧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どこまでも変わる景色 Tonight.